在我们进入对谈之前，先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郭怡美书店，那它前身其实是大稻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行，叫郭怡美商行。那郭怡美商行的后代，其实也是我们出版界一个很重要的人，叫郭崇新先生。那郭崇新先生他就后来回来把这个这个老宅，然后重新租下来，重新做成书店这样子。那其实郭家老宅再往后面走，其实是郭家他们以前的住宅，现在也变成咖啡厅，然后晚上是在做一些私厨的经营哦。那个老宅其实非常的漂亮，有当时日治的那种建筑风格。那在那个老宅再往前面走一点，其实就是台北非常有名的共乐轩，是台北一个非常重要的北馆轩舍的一个所在地，就是共乐轩。那我想要讲这些事情呢，是除了是想要讲说我们这个活动办在这样子一个老宅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其实我住台北很久了，但是我也是因为做题目的关系，所以常常来迪化街这边走动，然后发现说迪化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随时随地转个角转个弯，你都会遇到老建筑，然后那些老建筑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那回过头来想要讲说我写蔡京图这本书的时候，它是发生在一个这样子充满故事的地方，可是好像记住它的人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比如说我去做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不记得了，就已经也不是不记得，有些人是老了没有办法说出太多记忆，那有一些呢其实是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惜。那这本书其实真的要非常感谢福田先生，就是他提供了非常多的第一手的资料，因为现在可以曾经有跟蔡京图先生有亲身接触，而且密集接触的可能最了解他可能就是福田先生了，就是他儿子。我这本书想要一个小小的一个目的，小小的愿望是说想要爬书这个在大稻埕里面曾经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是如何活过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我真的也就是非常感谢福田先生可以提供很多一手的资料之外，他也给我们的这个作品很大的空间，然后可以让我们顺利的出版。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对谈。我想要问福田先生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跟蔡京图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即便是在报纸上找到的也是非常偏颇的报道。那想要请问你，蔡京图台北城哥在你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因为我从小就在国外，受到我自己父亲的教养，就是小时候的记忆比较深一点。那今天经过我们郑先生静周刊静文学的郑先生以及静周刊文学的先进们说要出我爸爸这本书，叫我回忆以前有很多我形容不出来的。小时候我父亲反而比较少照顾我们小孩子，外面的人拜托他事情他很乐意去帮忙，他也没想到被政府说他是台湾第一首恶，这在1960年代的事情。那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父亲来讲，我是他第二个儿子，所以当时日本方面要我去给人家做儿子的时候，当然我父亲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什么邦交的考量或者怎样的考量，12岁我就去日本了。出去国外以后，才从日本人口中还有很多华侨人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父亲有这么好。所以严格来讲，我去说我对我自己父亲的感觉是怎样，他有多伟大我讲不出来，这是留给社会的大家对他一个好评语，我们要求的也是这样。
我记得之前采访你好像提过，就是说好像你常常会跟爸爸去爬山，是不是？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对，
我父亲在39岁那一年，就因为我父亲出生在这迪化街这边，也就是台北桥这边，当时这边有一个组织跟承德路那边的一个组织，两边有很多纠纷。那当时我父亲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一样都是住在台北这块土地的人，不需要有这样的纠纷，可以的话我们谈一下，将大家所有的纠纷把它摆平。那当时对方就不愿意，嘴巴说好，那请我父亲过去谈， 当时大家也知道这个电话打到那边去来的路程是怎样，大都可以抓得到的，结果被暗杀了。所以身上他身上伤痕有差不多有四五十个伤痕。那后来是为了复健，所以他常常会去爬山，也不算是爬山，就是到郊外去走一走。那我小时候可能比较皮一点，他都会带我在身旁。所以我去每周日跟着我爸爸去这种地方，其实小孩子嘛，高兴的就是到郊外去旅游。第二，中午我们还有日本便当可以吃，就是他带这种心情。但是他是以复健的心态，我去带我去爬这个山的。但是虽然他有做过这个复健以后，到七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以前有练过舞过，也演过戏过，一脚踢起来还可以踢到我头上来，算是不简单。所以人不管是健康什么，还是大家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然后做复健的话，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那个刚才福田先生说的那个帮派，其实就是下错庄嘛，跟大桥头庄。然后其实后续呢，就是因为他们砍伤了陈哥，然后这个事情在当时闹得非常大，造成是不是下错庄的老大因此而逃亡？
也有，然后大桥这边就是去开枪嘛，叫人家去开枪的，这个也逃到日本去了。对，没有错。
所以这当时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治安事件。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东西你是在文献里面查不到的，然后这个只能透过一些口述或者采访的资料，你才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些事情，包括说写所谓的大桥头帮或者是下错帮，已经这几年那个地盘或者那个整个生态其实都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
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我比较佩服我父亲的，就是被人家暗杀的，当然对方的头逃，或是还有一些也被打死了，还有两个活着的跑到医院，到我爸爸的地方跪着请我爸爸原谅他们。我爸爸说，当然我知道你们不是你们出于本愿接受人家指使你去做这件事的，他说虽然我原谅你们，但是其他人我没有办法保证。所以那时候就在叫人拿钱给那两个人，让他们尽量去逃亡。所以引致后来有一些社会人士，他们也同样有纠纷的时候，有纠纷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看被害的地方，受到伤害的人去的时候，对方就会跟我们讲，就是当时在万华地区比较出名的一个龙山寺，龙山寺口有一个叫做绰号叫阿卜爷，姓林，这就是被人家开枪的，他没死。那我父亲去，他就跟我父亲讲说，阿成哥你安心，我一定会学你，度量我会放宽的。那相对的，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社会会更加的安宁。但是相对的我父亲也去找到当时去开枪的一个对象，他说那个对象就是也因为有癌病，身体也不好，那又年轻，脾气也暴躁一点。但是我父亲当场骂他一顿，他有很衷心的悔改。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年轻人也是因为他的病的关系也很早就走了。所以我就是说，也不是说什么以德报怨，人没有那么伟大，但是能放人家一马的时候必须要让一步，让人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那社会会更和谐嘛，肯定的。
我觉得我们从福田先生讲的这些故事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当时的所谓的江湖世界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江湖其实是非常不一样，当时其实是有一个义理或是有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在做这样。那回到前面福田先生讲说他父亲七十岁的时候还可以把那个就踢脚还可以踢到头上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采访上听到的故事，就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写在书里面，就是我那时候有采访到一个哥仔，应该说没有采访到他，因为我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刚好过世了，但是他留下来的口述历史有提到说，吕福禄先生他是一个 很知名的 歌仔戏演员，他说他曾经跟您父亲蔡金图有戏台上的合作过，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呢，很多江湖大哥喜欢经营戏班，可是并不会演戏，可是蔡金图是少数经营戏班而且会演戏，而且是演得很好，而且是武戏，因为武生的那个戏是需要很多的武功，很多的训练，他称赞那个蔡金图陈哥的武戏是非常厉害的武戏这样子。所以即便我们没有办法亲眼见到陈哥的那个舞台的表演，但是我们至少在田野的资料里面读到陈哥其实是在舞台上的那个表现其实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也很好奇说您的父亲为什么跟日本的关系会这么好，因为有非常多日本商界甚至有山口组的人来参加了上林，那个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父亲七岁的时候，因为我祖父所经营的酱油店生意已经往下走了，那变成没有钱去读书，那日本老师日本学校老师就到我们家跟我祖父讲说这小孩子可以读啊，那一看家里状况好像不大好，那老师有跟我祖父讲，那这样我来出钱，老师说他要出钱给我爸爸读书，但是那时候接受人家这种很多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好像被人家救济的感觉，所以我父亲就从小他就七岁就没有上学了，那一直感谢日本老师还有一些医生，没有钱的时候到医院去，他知道你没钱没有关系，你有病我要来帮你们治，在这种感觉的时候日本战败，我父亲就出面号召一些人将一些当时留在台湾的一些日侨们把他们送到基隆港让他们安全坐船回去日本，所以因为还有之前就是也帮助这些日本的企业，所以日本人对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信任感，能让日本人来信任你的说真的是不简单，他可以嘴巴上服你，但是从心来信任你的话这需要有很大的付出，让对方感觉到他才会非常信任你，所以以前在做记者的后来变成国会议员的也有，然后我台湾的爸爸因为这种关系有帮助日本人的关系，他在日本的一些当时的杂志报纸也把他爆出来，所以他去日本的时候就被日本的政界财界，当然他刚刚在讲的还有一些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社会人士也都对他有信任感，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很难得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谈到台日关系台日的交往我们只看到台面上的东西，可是我意外的在访谈就是在福田贵良福田先生的嘴里意外知道说其实有些社会人士在当时也是扮演了这种与日方交流的一个台面下的外交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管道吧。那我想接下来问的一个是他其中台北陈哥有一个非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往事，就是他跟田中角荣之间这个过程，这个可不可以请福田先生聊一下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田中角荣对台湾非常不好，我父亲是经过当时日本的自民党，当时田中角荣还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也就是秘书长的时候，他要选日本的自由民主党的总裁，当选总裁就是等于是直接可以做总理的，因为日本的总理选举是你国会里面你的多数投票给他的人那个做总裁的，但日本那时候国会有需要很多所谓的金流，那刚好我父亲认识的当时自民党的参议员也就是台湾的国防部防卫日本这时候还叫防卫厅还不叫防卫省的副大臣一个叫长谷川人的请我父亲过去日本，那在东京一个新桥的地区，新桥大家都知道就离银座很近的有一个比较非常高等的料亭叫做金田中，现在这个家店还在，
那这家店我也有招待客人去过，是很贵很贵的。我记得我30年前我招待客人去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就花了日币花了100多万，就在那家店，田中角荣请的我父亲，还有长谷川人他们三个人，他说我要竞选自民党总裁，总裁我就是日本的首相的。我做日本首相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背叛台湾，然后就请我父亲捐款。对，他后来就田中角荣送他的一些东西，他都把他丢了。
我后来我书里没写，但是我后来知道丢掉的东西是很珍贵的名表，对不对？
对，以当时来讲就是 PP 的表嘛。
对，就是 PP 的表，百达翡丽嘛。
对，但是所以我绝对不带百达翡丽。
哎，那东西丢出去，难道没有你们家人没有去把它捡回来？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我今天就带我父亲以前戴的手表，这是。
不是百达翡丽，
没有没有，这个还蛮不错的，当然也不是劳力士，这就是那个Constantine， 江诗丹顿，对，他这个他戴了几十年了，那后我爸爸走的时候，我母亲就说那你戴着吧，所以这就是我珍藏的一个手表。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福田先生讲到那个长谷川人这个人哦，他早期是在台湾写，是记者，他好像是记者，然后他后来其实转到政界，这个人呢，其实在台日关系里面也是扮演一个台面下的角色。那因为我后来有采访到一个长期跟长谷川有联系的人哦，他其实在刚才福田先生讲到跟田中角荣往来那个段历史是刚好在台日要断交的时候。那其实那一段期间，长谷川人其实是不断穿梭在台日之间，想要促成说台日不要断交，或者是说断的不要这么快。他一直有在促成这个事，然后他后来就找上了台北成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哦。福田先生可不可以谈一下，当时到日本是为什么会出洋到日本？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因为我日本的祖父他以前也是战前的政党，他是劳工跟农民团体的一个政党。那以前来讲，他是一种比较偏左的，后来他又把它调整偏中间。但是在日本的时候，我日本的祖父是叫做福田素显，他有帮助孙文。有资助他，然后在我们日本家几次开会。那我日本的父亲在战后，他走的路线又是偏右。那我日本父亲有一个部下，当时在昭和30几年暗杀了当时日本社会党的委员长，也不是暗杀，就在公开场合在舞台上。
公开的杀，
对，因为他太偏左了，就是一定要要求要走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的，当然杀了人当场被抓了。那他后面有谁，一定有几个有大的关系的人都被抓进去，我日本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那后来杀人的后来自己自杀了，那我日本的父亲被放出来，蒋经国先生就请当时也是我们台北的一个名人叫做刘天禄，他儿子叫做刘介寿，就把请他过来台湾。那白天是他们政府在招待的，晚上就变成拜托我父亲招待。那我父亲都会带着我。那第二天，那个蒋先生就打电话到我爸爸这边来。
蒋先生就是蒋经国，对不对？
然后。说蔡叔叔能不能让桂良去日本？那后来我父母亲一商量，因为我日本父亲他没有儿子，他只有两个女儿，所以抱歉，我的姓名现在叫做福田。当然我台湾还是姓蔡没有错，但是我回来台湾，我有去申请那个身份证，后面写的都是福田，那只有我前面有写个姓蔡而已。
我们常常讲到江湖世界，常常会有几个名词一起讲：角头、江湖、 帮派、黑帮，其实那个每个严谨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在书里面写的那个蔡金图的那个事件，那个时候的江湖其实跟现在我们想到那个什么正太级啊，或者是竹联帮那种打杀的世界，是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一个当时一个法律没有规范太多，然后需要地方头人出来处理事情，出来协调事情，出来瞧事情，是比较类似那样的世界。那我接下来我想要问福田先生，就是说对于当时这样的所谓地方头人要出来瞧事情，他势必会遇到很多政治上的打压。那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很多人都知道陈哥曾经被抓去绿岛，可是对于这个过程其实是大家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其实我在福田的采访里面我得到了一些线索，然后我也同时去做了一些查证，我发现说他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版本其实是真实性还可信度是蛮高的。我简单讲一下，当时就是台北市长要选举的时候，高玉树是代表党外要出来选。那这个时候台北陈哥就是蔡金图，他公开的支持高玉树，没有支持另外的候选人，他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被整肃。那我觉得这听起来是有点像乡野传奇，所以我后来去查证了一下，我在几个重要的史料里面得到一些查证、一些佐证。比如说福田先生跟我讲说，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纵者，叫做唐仲。唐仲是当时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那我再去稍微了解一下唐仲这个人的背景，要讲到说这个两蒋接班的这个过程，我们一直以为老蒋接班给小蒋是一个很滑顺，是一个是理所当然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当时是有很多势力在角逐。那在1950年代末期，就是196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呢，蒋经国开始全面的掌控所有的情治单位，那他掌控他是借由谁去掌控这个情治单位？是借由唐仲去掌控所有的情治单位。所以在这样子的史料的这种比对当中，我发现说福田先生跟我讲这个版本非常可信，他的确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选举的事情而得罪当局。那因为当时留下来的资料非常少，所以我透过许多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比如说李登辉的口述历史，还有高玉树的口述历史，还有谢聪明的文章，我们在这几个人的文章，他们都有同时提到在当年1960年这个很重要的台北市市长选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陈哥惹来这样子的所谓的监狱之牢，那可不可以请福田先生讲讲这段经历？
那时候我三岁，我就住在我们那时候住在南京西路，就是现在成品再过来一点，比较还不到赤峰街这边。国民党当时需要我父亲在帮助他们台北市长的选举，那因为高玉树先生也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就跟国民党讲，这次我两边都不帮忙，以前我有帮过你们的，关系都有介绍给你们的，那这次我真的不帮忙。那刚好有一次高玉树先生的宣传车经过我家，那经过我家他们就要进来拜访，我爸爸那天也不在，我母亲在，看到人家来当然就是泡茶啦，赶快请人家切水果，拿些点心类给人家吃。那在走时候我母亲送到门口说祝高票当选，第二天就被请去喝茶，然后不但喝茶还有郊游，还可以到海外去，就送到绿岛去了。对，那第二天报纸就说台湾首恶蔡金图为非作歹，不知道做什么罪名都上来了。在第三天同样报社的社论就反击说，我们知道的蔡先生好像跟你们所报道的蔡先生不一样。哎，到有一天突然有车子来接我们，那我那时候我最小的弟弟也刚出生，因为我爸爸进去的时候还没出生，那就来接我们，接我们说要去接我爸爸回来，那我们才去才知道我爸爸已经回来在那边，但是他不回家，他说你们把我照顾得好好，我干嘛回家呢？他说去绿岛，人家也帮我洗衣服了，吃饭的时间说吃饭的，他说也不错啊，给你们养也不错啊。结果后来我父亲看我们都去了，才跟着我们这个家人回家。
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哦，我们不能只单从一个人被迫害这样子的故事来看，它其实背后还牵扯到国民党内部斗争的问题。比如说当时的那个这个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去整肃蔡金图，我甚至在黄捷是当时的警备总司令的日记里面，他因为他后来日记有公布，他日记里面还注明说我今天要处理蔡金图案。可你想想看啊，在那个时代他有这么多案件要办，为什么蔡金图案会被他记到日记里面去，代表这个事情非常重要，而且这很可能是上面交办的事情。那我们后来我在比对所谓李登辉的口述历史啊，我觉得李登辉的口述历史是非常奇妙，就是我们对于李登辉的想象是一个老谋深算，可是你去看他的口述历史，你会发现他是大名大放，什么都讲。他有讲到这一段选举，代表他说那时候呢，周百炼就是跟高玉树一起参选的时候，周百炼其实是代表蒋经国的意思要介入，要参选这个这次的选举。那另外有一个参选人叫黄启瑞，黄启瑞代表的是陈诚这个势力，他来参选台北市长。那陈诚跟蒋经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权力矛盾关系，因为那时候老蒋要接班的时候，是陈诚跟蒋经国两个人在争那个接班位置。你甚至可以在蒋经国日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常常在骂陈诚，他骂说陈诚说讲话没有重点，我听到他讲话的时候我头就很痛，然后什么睡了一觉起来还头在痛，他有这样的描述。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两个有非常大的权力矛盾的这个问题。所以放回来这个高玉树这样子的选举里面，他不只是台北市市长的选举，他其实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那我觉得最可怜的或者是最无辜的就是蔡金图先生就被这个事情被卷入了，然后他成为一个被牺牲的人这样子。
说牺牲不敢当，但是从那次以后我父亲就躲到阳明山去买，刚好阳明山我们有一块地，然后就在那边，那刚好我祖母也过世，然后就在阳明山那边，还是一样，选举之前他们一定会去把你找出来的。那我父亲后来又跑到杨梅又买了一块地，结果一样又找到了，后来又跑到台东去，也是买了一块地，还是被找。所以以后他就每次每逢要选举之前他就到国外去了。
这个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个我也是做了这次访谈之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居然是那个时代的台湾人的共同命运哦。我觉得您父亲除了说是在当地在大稻埕是一个重要头人，其实很多的那种宣社子弟，很多当年的所谓北管宣社的头人，他们一样也面对这种追杀的问题。比如说我这次访谈里面有遇到一个所谓基隆聚乐轩的二代，因为他其实是父亲是当地的头人，他跟我讲说他们只要一选举的时候他爸爸就要遭了，就躲到山上，躲到海边，躲到任何地方。所以很显然的，陈哥的例子并不是单独的例子，即便在基隆这样子的地方，其实那他们一样遇到了所谓这种政治上的迫害。甚至呢那个二代说，因为大家互相逃亡嘛，去找认识的地方，他曾经在家里见过陈哥，这样就是说陈哥也曾经跑到基隆那边去，所以他们有一个救助网络，就是有一个互相救助网络。我觉得听起来也是很不可思议，在我们现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台湾居然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那其实我访问的那个二代其实他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好像要多谈你才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什么事。那现在回头看了蔡金图陈哥这样子走过这种跌宕的一生，你觉得父亲对你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是，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当然富丽堂皇说什么做信用啊什么，我想都不是。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人一定要做好事。所以他做很多好事，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我全家兄弟姐妹我最幸福了。我父亲做的一些好事，应该给我们全部的兄弟姐妹，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我跟他学习的可能最多吧。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老照片，好像常常是你在他身边，他应该是最疼你吧。
刚好回来，因为那时候自己年轻不懂事，想说做生意很简单，那也想说做一些台湾跟日本的贸易。那我以前做过的，小的时候也像那个日本料理的瓦萨比也想卖到日本去，我也做过斑节虾想要卖到日本去，我也去东港买那个尾鱼卖到日本去过，但是后来才知道这都不是我的生意，
福建先生的人生经历其实非常精彩，您的父亲的那个经历也是另外一番精彩哦。你现在回头看你父亲，父亲经过这段人生，你会替他叫屈吗？觉得他受到委屈吗？就是好像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或者是说他做过的所有事情，其实大家记得他的人不多，你会为这样的事情感觉到遗憾吗？
没有，没有，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为这样子的事情去抱怨过。
我觉得陈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哦，他虽然被政治整肃，可是他退下来之后，其实他跟政治其实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过程。包括说他帮助共乐轩解决很多政治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共乐轩有个共字，其实当年就是会被怀疑说这是共产党组织，所以这个其实是透过陈哥去解决这样的事情。那包括说当时的法主公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228天马茶坊对面的那个长得很奇怪的庙，那个其实改建过，那个法主公庙曾经要办游行的时候也被政府所压迫，他们认为说这是聚众游行，他们担心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些群众运动。当然当时的表面上的原因是说这是铺张浪费迷信，那时候有统计说他们杀猪工要花几千万台币这样。然后总之呢，这种民间活动被打压的时候，也是陈哥出面来处理。他做了一个很创意的方式，就是说法主公庙的游行因为很接近那时候台湾光复节，所以他们是以庆祝台湾光复节这个名义来做游行。所以在宣社这个上面，其实陈哥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帮大家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国民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是他在里面找到一个缓冲、一个折中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台北陈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人。那我刚好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当时的那个所谓的游艺协会，然后去表演，那个是政府没给钱的，是要自己掏钱出来办，这也是让我非常讶异的事情。那我有采访到一些比较老的那个宣社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觉得说你要我做事情还不给我钱，还给我指指点点，说你什么东西演不好，你什么东西要改进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历史啦。那我们今天也很谢谢福田先生，我觉得每次跟福田先生聊都会听到不一样的故事。那他真的就是一个台湾一个历史的活化石，这样经历过很多重要的历史场合，然后见证到很多的历史事件。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福田先生，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